随善恶者是通说也。那么从有五浊是什么呢？就是讲论上面说，比如说啊，有一个施主啊，来施给这个任何一个人啊，平常呢这些都只说家人是穿那个衣服，那么你穿了这个衣服，若这个定，因为这个定的话，它就有啊很大的功德，有无量的功德。这么一来呢，你本来送的人呢、啊，也跟着你所送的这个物，这个物现在正在派用场当中，而他这个用场是得到这个无量定这样的功德，因此呢，送的这个施主啊也得到无量的功德。这个业，这个无作业，从他生功用作用的时候现起的，所以叫做从用无作。那么善法是如此，恶法呢也是一样啊，这个是从用无作。在下面叫水心无作，第八耶稣续言，八者水心无作，若定慧心无作常起。成人云，出入常有，常不为恶，善心转胜，虽在世乱无作不舍。言水心者，不随定慧，随生死心，恒有无作。这是随心无作两派两宗所记个别。上面是萨婆多论十法中所记的，下面成实论是假名中所记的。我们先看一下纪元的解释。纪元是云，八宗即名定慧心中所发无作，两宗不同，故是并错。因为不一样，所以一起列在这里。初以多论是，随定慧者若定慧之有，错则皆无，一出了这个定就没有了。二因成论来解释，出入常有，不具入定，以及入道。这个若定是个定，若定慧的话就是入定跟入道，不一定是在入定入道的时候有，出定出道的时候还是。那么这个什么随生死者，时迟生悲，很不识故。这个陈生的所记是随生死，不是啊随着这个定慧心。这两者当中啊，它各有各的差别啊。那么实际上呢，下面我们的仔细的来解释它。在进一步没解释之前，我们再说一遍，这个戒将来判是非的时候，犯不犯，它是从自教，主要的是从形象上面去判啊。这个判的时候，可真正的这个所以要这样去治那个戒的原因，就是避免业，业最主要的却是从性而论，从性而论。所以前面尽管是小乘教啊，小乘教主要的是从身口而判，但是他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啊，把业的真正的形象啊先行在这里说明。那么最后一段话，这个我们要认真的看一看，看这个文啊，看这个后面的文，了解了前面这个八种无作这个内涵呢，你大概就清楚了。叶书云问，此从用业与前作句有何等意？他是随便举一个，这个从用就是第七个从用无作，与前那个作句就是第一个作句无作，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他回答，一向虚通不相障碍，见杂同时随你个别。这个要解释它，我一段一段的来解释啊。说这个里边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业本身呢， 业本身呢是由心造的，心这东西啊不是像我们看得见的牲口的形象那样啊实实板板的啊那么固定的，这个看不见，所以的虚痛呢心启动无常，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善心当中有恶，恶心当中有善，随时变化，所以它叫虚通。而且一心当中往往有几种形象，所以而彼此不相障碍，就是这个。所以我想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就会体会得到，说做一件好事情，可是呢对不起，这个好心当中啊就有一种杂染在里头，做一件坏事情，坏心也有这个杂染。比如说你很想帮忙，你也有意去帮忙，可是帮忙的时候牵涉到自己的利害，这个心里边呢这个利害已经进去了，所以这个善当中就造了恶。反过来比如说我们说盗强盗去抢人的时候，他说不定有一个善心发，他也有这种心情，而且这种心里面的变化啊是不拘。所以说这个一向啊真正说起来是虚通不相障碍啊，因此呢是见杂同时，彼此间呢交相混杂不在同时，这个时候叫随你而别啊，看你的这个形制而来啊决定。下面举一个例子，现如此便常以加苦，几乎实现皆不利你，为行具业，要是常因即名愿业，口教打破即是意缘，前受行之又是助业，随动一起即是足具，边具不亡即名事在，随作感业岂非从用，恶念未绝又是心具啊。他举个例子，比如说手上拿这个鞭子，那个鞭子干什么？要打人用的。我们不一定是打人呢，比如说这个牧人呢，他拿了个鞭子要鞭笞属牧的这些动物啊。那么他这个真正的目标是干什么呢？就要是拿这个去打所鞭的动物。既然这样的话，他心里面呢就是这样拿这个鞭子的话，他这个要打的这个念头一直在，所以啊说无实现，只要这个鞭在手上，那这个什么不利你，不利你，那不利你就是也中啊，也是我们善利你是恶利你，那是什么叫行具业啊？这个行具业，那么什么是行具呢？就是他有一个一定的期限，说进行受，现在呢拿这个鞭，只要这个鞭在的话，这个刑具一直在这个地方。要是常行，他就是愿业，换句话说这个也就是要起无作，然后呢还要拿着这个鞭以后啊，比如叫别人，假定是拿了你告诉别人去打，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叫别人去打，别人也拿着去打，那个就是啊说啊，口叫打破就是意缘，叫别人说你拿着打呀，那么拿别人就拿了这个鞭子就打了，这个打本来是个圣业，其实你嘴巴上面叫，所以这个意缘。那么前面的人听了你去做了呢，他又变成过助缘无作啊，然后呢随动起业就是助具，当那个动作任何一个动作一动一定有一个影响，这个就是助具无作，边具不亡就名事在，只要这个边还在的话，那对不起这个就是事在，谁做感业岂非从用，从用的话你做了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就有影响力量啊，这个作用，你这些事情的作用留下来了，那就是啊从用无作。还有呢这恶念未绝就是心具，心具最后一个，故居一元变通八业余则立准之有无也，这样居随便一个一个，你从这个上面你就可以晓得，只要他那个心啊用到什么地方，这个业就现到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呢一件事情上面显好几个业， 有的时候呢先后了聚不同的业，这样是这个可以啊，你自己啊观察才晓得它哪个有哪个无。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解释，解释当中前面还没说清楚的，在这个解释当中再说清楚它。机缘是云，问中欲障一相，故念相懒以为问端。那么现在这个问答的目的干什么呢？是有原因的，为了使这个业的形象啊更清楚彰显明白，所以把前面已经说过的在这个地方啊互相交叉啊，用问答的方法使得我们了解这个一项的真正内涵。那么回答里边呢分三部分，哪三部分呢？第一个通识整个的告诉我们，这样那么就是这个所谓问答，问此从永业与前诸句有何等意，回答一向虚通不相障碍，见诈同时随意而别。这是啊简单的整体的来给我们一个通识。天下呢是吧，个别以一个事项来说明是天下立事，前在诸句再出，此归第五，与病同前寻闻可知。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八项啊，是诸句第一，行句第二，要其意愿这样的，甚至这个次序下来，现在举的这个比喻当中啊，叫辞鞭叫人打呀。那第一个列出来的是助缘无作，这样实际上呢，他这个里边的其他的询问可知，就是照着前面你一一的了解，这个八样东西都有。再翻过来，然下随心，可这个里边有一个啊，最后特别是讲随心啊，那个随心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随心无作。这个随心无作，本来根据《萨婆多论》上面所列的这个叫做去定慧，现在呢这里是恶念未见，乃是随意明知，他并没有照着《萨婆多论》这个说法，而是根据他实质上的那个内涵，他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根据什么？根据《诚实论》乃至于啊唯识原教一宗。只要这个心在，它永远在。这一点大家回头想一想，在我们学广论的时候谈到业的三种形象，业一说等流真上，那么等流当中有个叫真等流，一个叫假等流。这样假等流啊，实际上这个还是啊也可以说跟意说相近，但是因为所感之果跟因相似，所以叫等流。而真实的等流叫造作等流。造作等流是什么？这是心理状态，就是当你以往造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理，那么现在呢这种心理啊它永远的前后会带下去。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这样，所以实际上呢，这一种情形啊，我们就了解业的特征。不过这个随心勿作跟前面这个造作等流，它被之间呢、啊，就是有相通之处，是不异不异。造完了以后留下心里这个影响，那叫做什么？作句无作，就是这样。做了以后，它就有个影响力量永远在下去。只要这个心还在，那么这个就叫随心无作。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这个名字是这样；从那个角度去看，名字是这样。它所以用不同的名字说明这个内涵，无非是以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认识也这个内涵。所以前面这个解释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如果了解了这样这个内涵以后，那以后啊自己啊起心动念持戒已戒 违戒都晓得，哦，原来重点何在。下面问，水动起业与水作感业毕竟相染，如何一分？他下面有一个问答，说水动起业就是作具无作，叫由身口动处啊，随这个身口动处，它就有一个影响力量留下来，留下来叫做无作，那么这叫作具无作。那么然后呢，随作感应呢，你做了任何事情以后就有一种功效，是这个叫做从用无作。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答，作具通一切，从用觉事物，与觉故或用无用，使用是必见二业，故此作具未必是有从用，从用啊其必见作具，莫非具此二心，只是业随心法。好，那么下面就解释一下，作具通一切，这个任何一个动作你要么不做，一做它一定呢有个影响力量，所以它下面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行具要其意缘助缘，是在从用随心，每一个里边呢都有一个作具在，一做它下面就下去了。这样除了做作具以外，下面看它这个用心的程度，还看到还有其他的有些什么。所以说作具啊通一切，那么从用呢，从用就不落，一定觉事物，就是你有这样东西，这个这样东西啊当产生作用，那么那个时候啊它就会啊产生这个作用的业，所以觉现在这个事情上头，所以由于觉现在是，所以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用不上，因此呢用是比见二业，所以能够用的话，它前面一定呢经过了做，比如做我送你一个东西，这个是做，送完了以后这个东西在派用场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重用了，所以这个或者是我害你，同样一样，你一定要害这个动作，那这个被害的这个作用在的时候，它这个业也在，所以说这个重用啊一定呢同样还兼那个作具，但是作具不一定，做完了以后就算你送东西吧，送了以后那个东西啊在叫事在无作，如果这个在没有派上用场的话，这个从用无作就现不出来了。这样所以作具啊是不一定的见从用，就这个道理啊，这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那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换叫这个业随着这个心而转的，从这个上面去看，那么我们就了解这个业，这个业在这地方呢就是我们用解释另外一个名字无作。当然这个业不限于这个啊，这个业的很广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讲这个无作那地方，用业来说明它。最后故下就是啊，故下就是啊，故具一缘便通八业啊，随便具任何一个，那么就是八正都可以通。下面我们看故下只列上面八业，千句全句无言，须知一离随定随念不定，故云之有无也。晓得这个业啊，就看你的业。业的主要的就是啊，意这个地方就是心念，这个心念不一定，所以心念有它就有，心念不到之处它就无。渐进受体，下面就举出我们现在所受的戒体，触具作具，这个受戒一定是一开始有这个作具，那么做完了以后呢，这个行具同时起来，然后呢做的时候一定是要起，要是进行时候也好，进未来际也好，一日一夜也好，这个是要起。虚宾司法就是助缘啊， 这个由于这样的住成功的就是住缘，能欠后谢就是随心。若人随心呢，诸具定有护照，叫他一缘住缘，一波之具是在重用。那么这个然后呢，护照叫他一缘住缘，这是前面很清楚，衣钵字句是在重用。我们受了戒以后不是要衣钵吗，等等那个东西啊，就是个重用，只要你在用，那么这个是衣钵的这个这个业在功用不灭，目钵随心，两句话这样的成就了这个功，成就了以后啊，他随心无觉，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已经说过了，这个唯识的力，根据唯识之理啊，它有个善种子，这个善种子永远不是，实际上呢，这个善种子到什么时候消失掉了，要去正对治，所以见到以前它不可能省，把那个真正的我们的种子啊破坏，除非你见了到以后，那一切都正了空性的时候，那前面的东西啊通通改头换面，否则的话这个因随心是永远随下去，就这样。如是类聚多少可见啊？那么经过上面这么样导点有多少我们可以了解。知持云，整持一名或单或聚，见障不定，精穷一理呀，再是文艺。上面这段话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从这地方啊，我们要从无作前面所说的啊那些辨别更深一层的了解业的道理，业的道理。因为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啊，都是偏重在这个戒这个所致的业，都并没有啊很深细的谈到它，所以在这地方呢，从无著多少上面让我们了解这个业，了解了业以后啊，在下面讲持犯的时候啊，这个持犯呢就有两个律当中通常啊开支，那都是用的自教所说的，这样至于是业的轻重，往往同样判的重罪或者是重罪或者下罪，它有善重下善对罪三等罪，可是这个业本身呢，轻重是大大不同。所以啊，我们要想认真的去学这两方面，都应该知道。所以往往有很多重业，哎，它业不一定很，这个罪不一定很重。然后呢，轻罪往往业很重。那么这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到这个地方为止啊。我们就把这个戒体门当中所发一体呀、都说完了，那我们重新在这地方上来戒体中第一章，戒体相状进，戒体相状啊，也就是戒体门当中四条啊当中的第一条，第一个戒体相状，第二个受随同意，第三远景宽狭，第四法界尽量。那实际上呢，诸位都有这张表是吧啊，你们可以自己列，也可以自己用发给大家的那个。那么、这个戒体相状啊分两部分，戒体一定是、能领的心跟心所发的业。重新这个内涵我们呢再仔细啊回头想一下，看一看，看一看，对我们将来有很重要的。关于能领的心相跟所发的业这两点呢，在南山再加备览上面呢，第六十，我看啊，这个六十二页问。不是六十二页，那不是六十二页，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啊？前面曾经说 一个当体体跟所依体啊，这我一下记不住了。那么因为我上面没有这个当体体啊，就是所发的一体，所依体就是能量的心相。这两者之间呢、啊，前面说过叫不业不异，我们往往啊在这个上面啊会混淆不清。所以我重新温习的时候啊，以后请你们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前面说能熏属熏啊，能发所发，这个里边呢都牵涉到能量的现象跟所发的一体。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念头上面，我看见一样东西，我做一件事情，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不一定是这个身体，实际上这个我就是让我这个心原念的，透过我的眼睛变成我看，透过我的耳朵变成听，透过我的嘴巴说，实际上同时啊透过我的脑筋去想，那么那时候一定是什么，是我的心，这个是通常我们说能量的现象，这个地方不是能量，所造业的这个心体这个现象。然后呢看这样东西是不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时候说看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结果啊，那就是啊这个地方相当于所发的业体，这个跟你能看的这个心呢、啊、跟所看的结果彼此间的不能说是一个，不能说是两个，说是一个的话，你能看的心是你，所看出来的东西这个是你吗？当然不是你，但是所看见的东西确实是从你的心里面去认识它的，对不对？所以它也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业，不能是业啊。如果是大家概念很清楚了，那这个下面学起来很容易，如果不清楚再回头再温习一下，是能量现象跟所发一体之间差别何在，这对我们将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乃至于到后面整个的因缘生法都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它。那么所发的一体呢，一共有六项，第一个是遍体多少，二是立二解明，三议论出体，四是显立正义，五先后相生，六五作多少。他第一个为什么遍体多少，这个遍体多少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就是先看这个我们现在所发的一体整个的内涵。如果说就平常你没有细辨，那么这个戒是一定的以心对境而论的，能缘的心是一个，可所缘的境是无量无边，然后呢你要讨论无量无边的事情，你能够说得清楚吗？永远说不清楚。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戒的内涵呢、啊、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你才能够啊去观察讨论。可是这个范围能不能有遗漏，不能有遗漏，一有遗漏对不起，你讨论了半天遗漏的地方那怎么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常常举个比喻，我现在要啊进出这个地方的毒，那个毒的范围你没弄清楚，如果你一味进出干净了，鱼都还在，这样比如我们说哎，这个毒会害人的，那这位杀死人，你把它弄干净，结果啊你把碗里的弄干净了，饭碗里的弄干净，菜碗里面没弄干净，你以为弄得干净，结果用那个菜碗一口吃下去把你毒死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立的戒的内涵呢、啊、很明确的把它的范围，不能一点漏，但是也不能多，多了以后你这个累赘毫无意思，这个遍体多少的话目的在此。所以我们重新问一下一下这个遍体多少上的这个题目上面两句话，你看呢，越论体越尽是乃无量，无量无边，但是一作无作是收无不尽，哎，妙极了，他以这两样东西啊能够啊统括全部收揽，这样的话呢毫无余疑。